各位好，今天11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这两天有一张照片啊，疯传这个东亚地区的社交媒体以及媒体。这张照片呢，上面呢，其实呢，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的一个小小的延续。日方呢派出了一日本外务省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呢，去向北京这一边外交部，去解释高市早苗首相。在这解释日方的态度，去解释高市早苗首相，然后呢对中国的发言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一种解释嘛。然后呢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司局级嘛，中方呢派对等的派出了谁呢？是中国外交部的亚洲司的司长叫刘劲松，就给他派出来。结果呢，具体谈什么，大家都还没知道的时候，一张照片就先把这个事儿给炒热了。因为呢，按照一般的外交礼仪啊，日方呢穿的是板板正正的三件套西装就去了，然后呢，这位刘劲松呢穿了一件，按照中国正规媒体而言叫什么呢？叫做五四青年装的一种服装，就见了这位金井正章了。而且呢，显得趾高气扬，哎，双手插兜，因为日本人呢有一个习惯，干什么事儿的时候呢，都喜欢呢就是比较讲礼貌，鞠躬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抓这种瞬间特别容易。就是这位刘劲松司长，哎，然后双手插兜，趾高气扬的那位呢，金井正章呢，微微低头，哎，这个有一种鞠躬认罪这种态度，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把这个就解读呗，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姿态解读，认为呢是日方向中方谢罪，哎，然后这个咱们是不是谢罪，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就先说这衣服。刘劲松司长呢有一个小毛病，那他见这日本人的时候啊，经常的会穿他这个日本学生服，也就是说所谓的五四青年装。为什么穿这个呢？这主要还是原来有一个片子，就最风靡的那个片子叫《精武英雄》，各位可以看一遍。李连杰演的，李连杰、钱小豪他们演的这个片子。而且那里边演日本姑娘的那个女孩子真的非常漂亮，非常推荐各位看一下这片子，打斗也非常的精彩，是武打电影里的这个精品啊，可以说是精品。那她呢穿的呢就是日本的所谓的这个学生装，也就是所谓的五四青年装。那她这意思就很明白了，我就是要打你日本人，对吧？但是说起来的话呢，这五四青年装啊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日本人那儿来的。是完全一致的。你只要就我不知道这个刘司长看不看二次元这条东西，你哪怕你看过什么什么校园啊这种热血的这个动漫，对吧？哎，二次元这点玩意儿也都知道啊，这是日本的标志性的学生装。但是呢，日本标志性的学生装呢也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对吧？它那是什么时候呢？我给大家捋一下啊，哈，这个日本学生装的一个小历史。那大概呢是在女生的水手服，各位也都知道，对吧？这去水手服，哎，一穿，我们楼下的这个学校，经常看着这帮女孩子穿着这个日本的这个学，就夏天啊，穿着这个水手服那种校园的这种装束，就经常走来走去，青春靓丽的，挺好看的。他们怎么来的呢？是在1870年到1920年呢，逐步普及的这个日本的女装的这个水手服。那追溯到哪儿呢？大概在19世纪中期呀，哈，英国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啊，是让这个皇太子穿儿童用水手服，结果呢，就一下就成了这个欧洲这一边上流社会的时尚童装了。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就是，也就是说，未来的爱德华七世穿过这种水手服，然后呢，明治政府那会儿不是正干这明治维新这件事儿呢吗？日本呢，就是说他要在干一件事之前，我要先学习你的时候，他是一板一眼的给你复刻过来，他是这样的一个。那明治维新说以西方为标准嘛，结果呢，大概呢，就是他派了一个盐仓使节团，在这个1871年到1873年的时候，正好在英国呢。然后呢，在欧洲呢就看到了这种服装了，觉得这不错， 然后呢既整齐呢又现代，哎，这挺好的呀，就给引入回日本了。所以呢这个在1920年左右的时候，对吧，那日本的这个女生这个穿就开始穿这样的服装了，就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后来就渐渐的就整个流行。最开始的时候呢在福冈女学院，哎，就可以呢全国就开始先穿，后来全国就爆发，大家女孩子都穿这个衣服了。那后来呢这个为什么是这海军服啊，对吧，因为当时是学的是英国的海军，就是它整体是学英国海军的。日本海军最开始所有的东西，就包括原来有一位我一位朋友叫做冰冷雨天，也于天任，于天任老兄呢写过一本书，就介绍过叫《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各位可以买来看一看，很有意思一本书。然后呢，他的那个日本海军学英国学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每一块因为建的那个日本的海军的学校。那他每一块砖都是从英国本土运过来的，你自己砖烧砖也可以啊，不行我就得拿这个玩意儿去把这个英国产的砖把这学校给建起来，原汁原味嘛。一块砖呢那会儿就是一日元，现在一日元不值钱，那会儿一日元挺值钱的，我记得那个时代的一日元大概能相当于0.7还是0.8银元呢，就是他那一块砖就差不多小一块钱圆的头，就差不多有这样的这个购买力，您想想看那建起来多少钱。日本那会儿也不算一个特别富强的国家呀，对吧，连这天皇都要那个一天吃一顿饭支持海军发展的，就大概都是这种程度。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英国就是把这个这个海军风格的衣服然后穿过来，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先进强国的象征。这而且呢这东西好打理，大领子大容易洗涤啊，跟原来日本的那些衣服比起来的话它要简洁的多，所以呢就是也符合当时卫生教育的这种要求，就一直流传下来。现在当然会没有那么全这么穿了，有很多都已经是自己随便穿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在那个时候后来多少年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呢男生这个就是也就是说刘劲松司长穿的这玩意儿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大概啊哈是在也是在同时的时候，在1870年到1880年代就开始流行了。是什么呢，就是学的是哪儿啊，学的是法国。当时啊英法呀两国家特别有意思啊，法国呢是一直陆军很强大，英国呢是海军很强大。那法军的这个东西呢，这制服呢就为立领军服，对吧，就是普法战争时期的这个立领军服就开始流行。然后明治政府呢最开始时候也是把这东西学过来了，最开始干嘛呢，是给那个学习院，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这一块儿，还有旧制的高等学校的学生穿的，就是大概是在那个时间段就开始穿，就是仿法式军服的黑色立领这个制服。然后呢在1879年的时候，明治天皇啊巡视到这个学习院的学生，看到这种立领制服，他那会儿还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东西，就是觉得说哎这不错，然后呢就是非常的满意，哎，下令呢今后全国学生都要这么穿，男孩子都要这么穿。后来变成什么呢，就是说那到1885年左右的时候，中京大学啊就也就统一都开始采用了，就成为了全国日本全国的男学生的标准制服，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呢这也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八卦的事情啊，是什么呢，它是五颗纽扣的立领，第二颗纽扣啊哈就是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心脏位置。所以呢这个后来呢就是演变成一个日本青春校园什么习惯呢，叫什么呢，告白的时候送第二颗纽扣，就是相当于把我的心给你，那用的是这个玩意儿的典故，所以特别好玩。那这个东西呢就传到了中国，传到中国之后呢在1919年的时候，应该是1919年的时候吧，然后学生不就上街了吗，很多人呢就穿的这种仿制的日本的学生服，那他们呢后来叫五四青年装。实际上而言大概是男生穿的呀是比较完全基本是 copy 过来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本学生服，也叫那个结巾，对，这个东西叫结巾。 这个东西呢，就完全 copy 了一下。但是女孩子穿的呢，更像那个旗袍、旗装，就是它那个上下，有一部分是汉装的意思，就是它的这个上边是小对襟小斜襟马甲，然后呢下边是小裙子。那个呢，女孩子她呢还是有自己这个特色，但是男生基本就全是这个整个的这个 copy 这日本的这一块，这个也符合这传统。这特像什么呢？清朝时候不是就是剃发易服嘛，有一种说法呢，叫做男降女不降，就是男的投降，女的不投降，就是女的呢还是穿原来的汉家衣冠，然后男的呢这个呢就要改，就要剃头，哎，然后呢这个换穿满装。这个呢是叫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就是说你生前的时候你穿的是满族的这衣冠，剃的满族的发饰，满这个金钱鼠尾嘛，但是死了你可以穿汉服下葬，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那这个也特别像，你学习完了吧，哎，女士其实倒是没有去真正学，但是男的就都已经学了。这就是日本本身的学生装的一个演变。然后转手呢就变成了中国这块呢变成学生装了，这也是变成中国的学生装，还给弄了一个叫什么五四青年装。那然后这会儿就是刘司长穿那个玩意儿，非常明显啊，三个兜，五个扣，这是日本的这个学生装。那有些媒体呢是叫什么呢，就是把这东西呢给说成是中山装。中山装啊不是这样的，中山装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规范。跟您讲啊，是这么回事，中山装啊本身来源就跟大家想的不一样。那谁给做的中山装啊？中山装呢是孙文，也就是孙中山弄的这种服装叫做中山装。实际上它也是呢这个说白了吧，日本学生装的一种变体，对吧？它是一个变体。那但是呢，各位知道这个孙中山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孙中山呢，是在日本呢给自己起个日文名字叫中山桥，哎，他叫中山桥，所以呢，他后来呢就叫孙中山。他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是章太炎给他起的。在这个各位可能应该知道，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本身来讲就不太中国，说白了就不太中国。然后呢这个他而且是当时住在什么呢，住在日本的一个贵族的家里，他那会儿住在人家家里，那个中山叫中山什么，所以他叫孙中山，就起着名字叫中山桥，哎，大概是这么来的。而且吧，在日本这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这叫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山装啊，本身而言，中山装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你才能叫中山装，因为它跟日本学生服还有不同之处的，是什么呢？中山装有八字领，它这领子不是立领，它是一个八字领。你可以，咱们可以去看一眼这个，看一眼孙中山那个标准像，咱可以看这个。然后呢，它有四个口袋，象征什么呢？四维八德。五个纽扣，象征是五权宪法。袖口上有三个纽扣，象征三民主义，对吧？倒笔架的口袋上沿，它是有一个上沿的。然后呢，象征是文化道统，对吧？这个东西才叫做中山装。你下回看着刘司长的时候呢，你千万别说他是中山装，你就直接跟他说您这个是 cosplay 的那个日本的学生装就完了，因为它符合日本学生装的所有特点。但是呢一看那衣服吧，怎么说呢，就不精神，就觉得它松松垮垮，你没觉得这个？您没觉得这个？如果您去看上照片的时候，您觉不觉得它是一个挺？它是刘司长穿起来是很松垮的一个。这个呢，我估计呢，还有可能是经过一个后改，因为原来啊，我跟大家讲过一事儿，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一个出访专门的有一家店，包括国家领导人的有一家店是给这专门做衣服的，红都。红都这家店的裁原是裁缝店，专门给做这些东西的，后来变成公司啊什么的，现在还有。那他做衣服有一个特点，他根据东亚人的体型，他把这东西啊做的比较像长袍。这跟梁启超不是梁启超，梁实秋先生说，是梁实秋啊还是林语堂啊说过，说中式这个长袍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它比较松快。它呢可以有效的掩饰你的体型上的这种差异， 就或者是说你的这种不堪之处。那咱刘司长呢，跟那个日本人比起来，就明显看出来呢，就是毫无锻炼痕迹，对吧？哎，舔一小肚子，然后呢，在那儿晃。我觉得他的身材还没我好呢，对吧？至少咱哥们儿现在没肚子，至少胸肌还有。他那个就直接穿那样的衣服，就不太合适。而且呢，很有可能这就是在那个洪都这种地方，按照中式的版型，中式做这种西式服装的版型。然后呢，用把它整个的这个比较松垮一点的东西，把它整个身子给裹起来，让它显得没那么难看。他真是说要穿日本的这种学生装啊，哈，就是他所谓的五四青年装，一旦用他的那种正规的那种剪裁模式，那他这个身材就怎么说呢？也比较像一只走地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所以这就比较糟心了。那反正呢，这个事儿吧，就是看着好玩吧。那我们看呢，到底呢，跟那个谁说了什么？就是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这种八卦的事，总得说点正经的呀。那说点正经的，咱就说呀哈，到底呢，这两方面交流的是什么？说白了呢，这是一个低级别，就是级别非常低的这个双方的在前置谈判。在外交上前置谈判，那因为呢两边都是一出了司局级的官员，对吧？就跟先就打牌似的，我出一对三，这边我跟一对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的东西。那日本这一边的新闻呢是说，大概是这样的啊，这个过去跟中方解释，不叫解释，是要沟通。那实际上来讲呢，在外务省发布的通稿，18号晚上，昨天晚上发布通稿里呢，首先有四点。第一点呢是抗议削舰的斩首言论，对吧？而且呢，这个日本的治安好。第二点呢，日本治安非常好，并没有针对中国人的任何专属的暴力，跟你中国不太一样，对吧？中国这一块针对日本人的专属暴力啊，有好几次了。这之前，那日本治安比较好，旅游禁令呢应该取消。那第三点呢，确保在华日本人的安全，因为在中国还生活着大概几千上万的日本人吧，大概是这样的。那第四点呢，高市早苗首相的言论不撤，日本对中国的立场不变，就大概就是这个。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和第四点，那抗议这个削舰的斩首言论，然后呢，高市早苗的是首相的言论不撤，立场不变。大概就只能是这么回事呗。所以说呢，就这四点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确的知道，日本这一回并没有像中方媒体或者是他拍着这种有意拍这张照片这种炫耀的自己啊，你上我这谢罪，没有。说白了就是跟你告诉你一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底线，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只是如此。而且呢，与此同时呢，日本关于这经济那个大臣，也是那位女士，混血的女士，就直接说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命脉建立在一个随时要把这东西当作武器的国家之上。那就是说，我就不能够让你捏我这个经济命脉，你愿意来就来，不来就算了。而且呢，是在这个有一位著名的旅日的华人，他是蒙古人嘛，杨海松吧，应该是叫做，直接就写文章，而且是在日本引发很大反响。就是说他就直接说嘛，不来最好，你不来新干线上也清静了，京都也变成了更适宜有素质人旅游的地方了，居酒屋的食物也更美好了，对吧？就各种各样这些东西都更好，所以不来就罢了，别来。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日本的民间呢也在反思，说这些年，因为日本在2013年的时候才开始所谓的旅游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支柱的这种国策。那这样的国策呢也在反思，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地方。一个呢是物价便宜，二一个呢服务质量好，三一个风景秀丽，第四个呢整个的这个古文化保持的比较好。但是这经过这十几年以来啊，他发现呢就是对日本本土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那好多的日本人其实并不是很开心，挣钱嘛，挣钱确实也挣了不少钱，但是呢他更担心的是自己整体的生活氛围被拉低了。这个是我们可以肉眼可见的啊，他是在这个他是在这样走低的这种状况。 我这么跟大家解释一个，就是从一个微观的事情上解释一下吧。原来呢，在我家附近呢，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居酒屋，它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谷歌地图上各种各样的店都已经风起云涌的时候，您在这个地图上都找不着这家店，为什么？不往上放，人家自己就不往上放。就是你可能自己就你我是直接拿地图查过的，没有。但是呢，几年之后，现在这家店我定位都定不到了，因为它比较靠近这个繁华地区，也就是说靠近这个四条，就是这个八坂神社呀、花见小路啊，靠的比较近，见人寺边上。然后呢，这个原本呢、就是这周边居民去吃。那就我去，我就是那会儿去吃的这家店，一吃特别惊叹，这个感觉吃他那寿司比那小野二郎那个差不到哪儿去。然后呢，那这个材料也好，这关系处的也很好，关系处的也非常好。结果现在我想定位都很难，我得事先多长时间给打电话才能定到位。就到这种程度，大量的游客因为吃过，偶尔有人去吃过，渐渐的这名气自己就起来了。这还都不是店主本身他去投流啊，或者是没这个，人家完全不想干这事儿，他就想做这个老街坊的生意，对吧？看着我们都特开心，互相聊天。那会儿当时我们在那儿吃饭的时候，这个有朋友来，还带的那个白辣椒，就是湖南的白辣椒。那给那个店里所有的这种老顾客，甭管半熟脸的都是，咔一分，哎呦，人家说好吃好吃，再给我点，就全是这种氛围。现在没有了，现在是真的没有了。就有的时候那个店主都很无奈，我偶尔订的请到那地方去请朋友吃饭，店主都很无奈，就看着我就笑嘛，哎，人稍微多了一点点，非常抱歉，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您就知道，这种给我们这些在京都常住的人。就会造成一个，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困扰的。但是店主肯定是挣钱了嘛，但是他也不一定开心，他反正他自己说不是那么开心，对吧？他不是那么开心。哎，怎么讲呢？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你不要觉得说日本离不开这个游客，他离得开低质量的游客，他离不开游客，也是只离不开高质量的游客。对于那些低质量的游客，包括像中国，包括像欧洲，或者是包括像美国的一些游客，他其实并不太欢迎。你只有有这个素质，你来这儿我欢迎你。但是呢，如果经过这些年之后，觉得我所得未必能偿所失，这是日本现代民间开始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反思。原来前几年就有这种兆头，对吧？但是疫情中间呢，多少还是被打断了。然后疫情经过了清静了几年，你比如说就特别简单这件事啊，就是你原来啊哈，你原来从17年开始咔13年开始咔几年，虽然有一些不爽，但是呢大家觉得都挣钱了，这种每天每天一点一点加深的这种生活，这种样的生活他就无所谓。他结果中间疫情一断，就像我在疫情这几年我住在京都，京都太舒服了，没什么游客，那整个这个城市就像我真正想象中的那样，就一直特别喜欢的这种氛围。然后呢，等疫情一结束，游客蜂拥而至，创下历史新高。你如果你一直以来这游客是这种就是一点线性这种增长，对吧？那这个可能大家还能忍，因为温水煮青蛙嘛。突然一段时间没了，然后回到那种清静生活，再有一下指数型的暴涨。您想想这人的这种感觉能一样吗？这就完全忍受不了了嘛。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然后这种来回给你翻这心态的大饼，这人就忍不了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各位你就知道，其实不要去拿这种东西呢去吓唬日本。日本这块它不受这种威胁的。他们这块因为本身的社会之间就是人之间呢，他挣钱啊就没有差距那么大。本身的日本呢又经过了这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他对这种东西的忍耐度又非常的高，而且本自己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又完备，对吧？他而且又不是说完全挣不到钱，那他还是能够挣到钱的，有一些钱可以挣到的。所以你去用这种方式去要挟日本，这种可能性基本是没有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 不要去把日本当成你们曾经看过的一些国家，日韩这两个国家民族性都极强，它不是一点钱或者怎么样能买得了的地方。你要千万中国人要记住这一点。就像中国的很多人来这边，因为日本，昨天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在日本哪怕是贵式服务你也是能站着挣钱的。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相互的礼貌，对吧？你是相互的礼貌。中国的这种消费观跟这是不一样的，中国是我花了钱我就是大爷，你用这种心态来这边，你获得那个你就觉得哎呦，我真是，很多中国人觉得哎呦，我真是大爷呀，我这个你看这个服务多好啊，因为我花了钱了。不是，不是，千万记住一件事，是因为日本这一边他本身就是这样服务的，他的心态上他把你当做朋友，当做顾客，当做什么来，但是从来没把你真正意义上当成上帝。你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之间的礼貌是相互的，对吧？我去那吃个饭，然后回来跟人去说多谢款待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一个相互的。贵式服务不是因为他比你低，而是因为他愿意服务质量好，你要回报给他的是同等的礼貌才可以，这个才叫礼仪之邦。中国人没学会这件事儿呢，你们差得很远，真的。这个东西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呀哈，这些玩意儿不要再去干这些事情了，吓唬不了日本的。日本从来不怕中国，从军事上包括从心态上都不怕你，用这种东西要挟不了他。而且呢中国这边的媒体宣传呢还特别有意思。我看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联合早报、南华早报啊都是那种亲中的媒体。昨天呢，联合早报啊就是直接呢在引用了日本的一家就是叫做社会新报的一篇社论，上面说呢，高市早苗作为首相的存在本身才是日本的存亡危机。就是骂高市的这个一篇文章。然后呢，用这种引用这种东西呢，就是给希望给这些不懂的人，对吧？一些这个误导。但是你能误导谁呢？你误导这些人，反能被你误导的也就是不来嘛，对不对？能如何？那但是实际上，但我们这些在日本生活的人知道这个报纸的人，因为还多少关心一些这个日本的时政嘛，我就非常清晰的告诉他们，这张报纸是什么？这张报纸是日本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就是社民党的党报，每周发行一次，一次小张的八开，就是八个版，对吧？八个版的报纸，那发行量只有多少？几万份，只是在它本身的这些这个内部发行，基本就是没在市面上你看不见这张报纸。我在这边我没找着过这张报纸，它不在外头发行，它的钱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日本政府。他骂的那个日本政府，因为他有一个政党的一个补贴，然后还有的这些这个包括你的这些捐助和订阅费，大概是这样的，一共就几万份，在日本社会几乎是毫无影响力的，对吧？这个整个他没有暴走族影响力的，真的完全没有。然后甚至于啊，作为一家大还说得上名字的党派来讲，他应该还不如这边的替川组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那这个，而且呢，这社民党呢，原来啊曾经出过首相，在战后第一任就是社民党的这首相。那后来呢，就完全衰落了。到今天为止，社民党整个这么一个党，它在日本的议会里、众议院里只有一个席位，而且这席位的这党员还闹着在退党呢。你就想想他对这个日本社会有什么，你用这种模式你去误导大众，你想吓唬这个日本这个社会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所以高市首相的这番言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了日本的底线。这个呢我是赞成这样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前两天跟在回复这些说，我如果说真正看重一个民族大义，对吧，能够让一个有着自由民主的，至少他现在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地区，台湾这个地区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无论他叫什么名字，他哪怕以后就不叫中国，也不叫中华民国了，那个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传承，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根。那如甭管他你有多大的地，对吧，他只要被抑制的文化给侵蚀掉了， 那即使是这个地方这个地区生存的这些人还都保留了当年祖先的这个血脉，还都是占领原来祖先曾经在过的这块地方，那这个文化也都是已经消失了，这已经就消失了，这个民族所谓的民族什么的就不存在了，它只是从一个血脉上还存在。但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血在这儿留着，而是它本 DNA 啊，它不是那个 DNA， 不是血脉上 DNA，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上 DNA， 它的留着才是这个文明留下来的印记。他在这个文明史上他会留下真正的印记，才能够延续下去，否则的话一堆行尸走肉而已，是马列主义的一堆行尸走肉而已，对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